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上课哈。刚才我看到有很多伙伴有普通话诊断的需求，其实声音和普通话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普通话方面有提升需求的同学，咱们今天这节课也要好好听，可能无意中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所在是在今天这节课的内容里面能够去解决的。大家会看到咱们这次课的安排是先讲声音，然后再讲普通话。为什么这样安排哈？因为我以往在接触很多伙伴的时候，发现有一大部分同学来找我做普通话的诊断，觉得自己普通话有问题，其实往往声音方面的问题是更重的。解决了声音方面的问题，整个语音面貌会上很大的一个层次。那今天大家在听课的时候也可以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否存在我刚才说的我下面要说的一些问题。如果有，其实它的解决是比普通话要来得快的，也就是说解决声音整体方面的问题比解决普通话发音问题来的性价比更高，解决的难度比较低，另外解决了之后你的整体语音面貌会改变更大。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先讲声音课。当然声音本身也很重要。曾经有一位加州大学的专家叫做罗萨里奥，他说成功政治家的声音品质会影响他们的听众做出反应，并且这种反应和他们的话语或者所表达的想法无关，也就是说声音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听众的反应。当然这个结论是否科学咱们没有办法考证，但至少说明了声音对于我们表达的重要性啊，声音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要讲的是三个方面，12个字，叫做舒服得体、面部美丽、学会用气。那这三方面呢，也是我们拥有好声音的一个基础。今天我在每日一问里面提了一个问题哈，说大家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声音？那我也收到了各位伙伴不同的反馈，其中有两位同学的回答是比较全面的，一位是甜甜，还有一位是陈改。好，大家应该也看过两位的回答了，那跟自己的回答做一下对比，能不能发现其中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呢？相信大家通过我刚才的总结，舒服得体、面部美丽、学会用气这三个方面应该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哈。其中甜甜的回答是更接近我今天要讲的内容的。好，我们先来讲第一点，舒服得体。什么样的声音是舒服得体的？我们说好声音它一定是有一些共性存在的，那这样一些共性是什么呢？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清晰的，第二是放松真诚的，第三是适合当下场景的。好，大家可以把这三点写成文字发出来，我一点一点来解释哈。第一个，清晰的，大家知道我们交流是为了传递信息，对吧？传递信息是交流的最最基本的功能，所以声音作为信息的载体，它一定是要完成这个信息传递的任务的。那你的声音如果咬字不清、有吞字，或者因为语速过快、含混等问题，包括普通话不标准，导致这个信息传递是有障碍的，那这样的声音一定不能称为好声音。反过来，所谓清晰的声音应该是咬字清楚、语速适中、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哎，大家会发现我们在讲声音方面的很多练习、很多要求，其实和普通话练习是有相通性的。如果你在口腔的控制、唇舌的控制上能够自如、能够清晰，那么你的普通话相对来说也能够解决掉一部分问题。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哈，怎么样去解决咬字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存在会嘴瓢、会吞字这种问题。啊，我们经常会开玩笑的说北京人嘴懒，比如说早上好会说早上好，老师好会说老好。哎，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些时候是一些地方的发音习惯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唇舌力量和灵活度不够导致的。 唇舌的力量和灵活感也是我们无论是想要清晰的咬字，还是想要提升普通话的一个基础。我相信有很多同学觉得自己普通话不好，也尝试进行过一些学习或者练习。那你们是怎么练习的呢？群里一定会有同学在纠正普通话的时候是去模仿泛读，模仿动作要领，对吗？你可能会去书店里面去买一本书，然后看看不同的声母和韵母动作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去模仿，对吗？那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纠正发音的。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会看到舞台上的舞蹈演员、杂技演员，他们的动作非常的优美，他们可以做很多我们难以实现的动作，对吗？那你看他的动作，你是看得懂的，胳膊抬到哪，腿抬到哪，是怎么样压腿的，怎么样抬胳膊的。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肌肉灵活度和力量，以及柔韧性、关节的打开度等等，这些是没有练起来的，是没有到位的。如果这些基本功你没有练，仅仅去模仿那些动作，你觉得有可能去成为这种高水准的武术演员、舞蹈演员、杂技演员吗？肯定是不行的。那这个基础就是唇舌的灵活度。唇舌的灵活度怎么样练呢？口部操。今天在晨读的时候呢，咱们的班委也发出了关于口部操的这个练习图，所以我想要请所有想提升自己声音美化程度、想要锻炼普通话的同学，一定要把口部操练习作为你每天必练的项目。好，这个是解决咬字问题，包括普通话部分问题的一个基础，唇舌的灵活度。那第二个问题是语速的问题。有很多伙伴来找我做普通话的诊断，他们觉得自己普通话说不标准，所以才导致别人听不清楚、听不懂。其实并不是这样，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语速过快。语速过快加上你的唇舌灵活度跟不上，那就每个字都发音不标准，每个字都缺斤短两，加在一起整体感觉上就是声音含混的，不够清晰的。那语速问题怎么样来解决？两个维度，第一是提高唇舌的灵活度。你看我们新闻联播的播音员，虽然他们说话的速度很快，但是没有吞字吃字，对吗？非常清晰，就是因为他们的唇舌灵活度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对于自己的声音是要能够自主控制的。有很多伙伴是因为对自己的声音无法自主控制，甚至他都没有感知到自己的语速，所以呢哒哒哒哒哒哒说话就很快。那这部分怎么样来实现呢？也是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你要感知到自己的语速是快还是慢，比如说你可以跟着我们普通话考试大纲里面有60篇朗读文章，那你可以跟着它的泛读同步来读，你就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语速是快还是慢。另外呢，可以通过快、中、慢三种速度去朗读文章、朗读材料，来主动地控制语速。同一句话或者同一句诗，用快、中、慢三种速度去读。好，刚才说到了口部操练习，说到了跟读练习，说到了用快、中、慢三种速度去练习，基本上这些能够解决清晰度的问题。第二点，放松真诚。我相信再好听的声音，如果是非常假的，如果是让人觉得非常做作的，你一定不会喜欢，对吗？那无论是对于我们情感上的接受，还是我们生理上的反应，放松真诚才有可能发出好声音。在放松的状态下，你的身体是放松的，特别是你的双肩是放松的，你的喉部是放松的，这个时候出来的声音也才会是好听的。这是所有我们用气发声的一个基础，包括后面我在讲到用气发声一些胸部联合呼吸法的时候，前提都一定是你的身体是放松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当你很紧张的时候，这个声音一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吗？那我看到陈凯也讲到了说，也提到说自己的心情如果紧张的时候，声音就没有办法自如，这个怎么来控制，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要刻意的 去为了让自己的声音好听而改变它。有些伙伴呢，在朗读的时候，想要刻意的去读出一种权威感，想要刻意的去读出很亲切的感觉，结果反而变成很假。所谓声音的塑造，是我们通过调动气息去实现的，而不是你主观上的，哎，我想要装成什么样子，这点请大家要注意。好，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第三点是符合当下的场景。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播音员的声音一定是好声音吗？非常好哈，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并不见得像播音员那样很专业的声音就一定是好声音。声音的调节有点像我们到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装束一样。你在运动场上穿的是运动服，你在参加晚宴的时候穿的是晚礼服。那如果互换过来，无论这个衣服多么的漂亮，材质多么的好，多么的昂贵，都不会让人觉得舒服合适。声音也是这样。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声音调节机制。注意哈，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声音调节机制。举一个例子，有些伙伴觉得自己的声音太软了，太弱了。但是你想想，你在跟别人很激烈的吵架的时候，你的声音是软的吗？是弱的吗？一般是不会的。你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的声音同样是非常高亢的，非常激烈的。那我们再想想，你觉得自己的声音很生硬、很粗。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安静的咖啡厅，跟闺蜜去聊八卦、去聊悄悄话，你的声音会硬吗？会冷吗？可能也不会。所以在生活中，我们本身就自带一些声音调节的机制，只不过你需要把这种调节机制去用起来，让它能够更大范围的去实现调控。我们所谓的声随气动，气随情动，就是说人本身有情绪，这些情绪会产生不同的气息，而这些气息最终会改变声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身临其境》这个综艺节目哈？前2年比较火，我忘了是哪个卫视的，是浙江卫视还好像是浙江卫视的。那你会发现，很多演员在配音的时候，他并不是光嘴在动，他是整个人去把人物角色重新演一遍的，包括情绪的投入，包括动作。姿势这些等等都是全情的参与的，所以所谓的配音呢、有很多同学对配音感兴趣。所谓的配音不光是声音技巧的参与，而是你整个人情绪的调动、情绪的融入啊。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点，我们说好声音的基础是舒服得体。那什么样的声音是舒服得体的？首先应该是清晰的。咬字清晰，语速适中，普通话相对标准。另外，放松真诚，不要刻意的去改造，或者说没有方向的随意改造自己的声音。第三，必须要符合当下的场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声音调节机制，只不过你要感受到它，捕捉到它，把它放大化的去应用。好，第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第二点，面部美丽。可能会有很多伙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声音和面部会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每日一问。在每日一问里面，小月提到想要提升声音的亲切感，随心说想要让声音更柔和，冰激凌说也提到了说自己说话不够柔和这个问题。哎，我在读大家名字的时候，有一种电台主播在播这个。在读听众来信的这种感觉哈，好，这三位同学的问题都是比较相同的哈，都是共通的，就是想要提升柔和度、亲切感的问题。那怎么样去提升？先来告诉大家一个观点哈，大多数情况下，想要让声音好听、舒服，并不仅仅是动用你的口腔、唇舌、声带等等，而是肌肉、面部需要去配合。我跟一位很优秀的声音方面的专家聊过，他给我讲过一个观点，叫做好听的声音一定是好看的。什么意思呢？ 当你声音要好听的时候，你的面部肌肉一定是配合的，你的面部表情呈现出来的一定是相对好看的。如果你想要声音温暖，你的面部呈现出来的也会是温暖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是温暖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动作就是提笑肌。如果说有什么动作是可以最简便、最快捷的去改变我们的声音状态，我认为就是提笑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的两个声音状态哈。大家好，我是蓝色清泉。大家好，我是蓝色清泉。哎，我们对比一下，好，各位伙伴听一下，觉得哪一个声音更温暖呢？我再重复一遍哈。大家好，我是蓝色清泉。大家好，我是蓝色清泉。非常好哈，对比很明显，大家会觉得第二个声音是更柔和、更温暖的，差别就在于。第二个声音，我提起了笑肌，而第一个声音，我整个脸是基本僵的、不动的。提笑肌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能够最快让我们的声音有温度，是温暖的，让别人容易亲近。如果你的声音是这样的，我说话就是这样的，可能我的声音再好听，普通话再标准，你们也不愿意接近我，对吗？那想要让声音是亲切的、温暖的，你一定要提笑肌。另外呢，提笑肌的时候，我们的鼻孔是会微微扩张的，它能够增加呼吸的进气量。第三个好处是，提笑肌的时候，你的嘴唇会微微咧开。上过我普通话训练营的同学都知道，我非常强调在说话的时候，唇齿相贴。唇齿相贴是解决我们很多普通话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看一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同时解决这么多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做起来呢？对吧？所以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尝试在说话的时候稍微收紧你的笑肌，笑肌也就是我们颧骨旁边的这个肌肉，你笑的时候会隆起的这个肌肉。当然不是说很僵硬的挤压它，而是让它处于稍微收紧的状态，而不是彻底放松。如果你觉得这个描述比较专业的话，可以理解为稍微微笑着去说话，稍微微笑着去说话，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好，除了提笑肌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听？播音里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打开口腔，打开口腔的意思并不是说简单的张大嘴巴哈，而是让口腔内部的空间增大。我经常跟伙伴们说，你就想象自己的口腔是一个充饱气的气球，哎，它的内部是有空间的。当你打开口腔之后，你的声音会变得更明亮、更自信。注意哈，会让你的声音更自信。有很多伙伴提到说，想在演讲讲课的时候声音更自信，那么打开口腔就是一个必备的重要的一个动作。另外，打开口腔呢，能够形成口腔共鸣。哎，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自带很多的音箱的，那口腔就是其中的一个。它能够起到扩音的作用，美化声音的作用。那如果你用好了口腔，你就会发现，第一，减轻了嗓子的压力，口腔就分担了一部分声带的压力，你不会觉得说话久了嗓子很干很哑。另外呢，整个声音会更好听，面部状态也会更好。好，具体怎么样去打开口腔？我们刚才讲到了第一点，提笑肌。第二点是打开牙关，也就是说你上下排后槽牙中间不能是咬紧的，不能这样去说话，咬紧牙关去说话，它应该是有空间的，上下排后槽牙之间是有空间的。第三叫做挺软腭，哎，我们来看看软腭在哪里，大家看看哈，软腭就是我们口腔上部往后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很多人在平时说话的时候是塌的。所以声音整个会觉得有点不清晰，口腔唇舌的活动幅度也很小，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哈。什么样是挺软腭的状态？比如说我们打哈欠的时候，你的口腔会很饱满， 那这个时候软腭就是挺起来的状态。还有呢，我们用吸管很用劲儿的去吸饮料的时候，这个时候软腭也是上挺的。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的状态去找到挺软腭的感觉。那当你软腭挺起来之后，哎，不光是整个口腔空间有了，甚至呢，它还会调用你的口腔后部，改善一部分后鼻音的发音问题。打开口腔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哈，提打挺松，提笑肌，打开牙关，挺软腭，放松下巴。那具体怎么样来练习？大家可以做每天持续发啊的练习。为什么要发啊？因为啊，如果大家学过国际音标哈，我相信群里的普通话训练营的老同学应该都知道，我们元音里面开口度最大的是哪个音？是啊音，对吗？那通过持续的发啊音，我们能够调动平时很难找到的那种口腔充分打开的状态。格格觉得提笑肌很累，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控制好，你是刻意的在挤压笑肌。我们正常自然的提笑肌只是笑肌稍稍收紧，没有彻底放松，并不是用力的去挤压哈。好，我们说这个发啊练习怎么发。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太去在意口腔的状态，先让这个声音流动起来，轻轻的流动起来。在发音的过程中，我们在发音的过程中去调整你的笑肌、你的牙关、你的软腭、你的下巴。好，大家可以听我做一个示范哈。吸一口气，当然这个气不能是使劲儿吸那种啊，我们就自然吸气就好，然后持续发啊音。你的整体肌肉是放松的，那这个啊音是可以流动起来，可以持续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声音在口腔里共鸣的感觉，那这个状态就是对的。我们把这个状态迁移到日常说话的过程中，你就会找到，哎，整个声音更明亮，更自信，口腔内部有空间的感觉。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说的面部美丽，其实是通过笑肌、牙关、软腭、下巴等等部位的调整来实现的。格格说的对啊，如果你平时整个是面无表情的，那声音也会是偏冷的。所以应了我们那句话哈，好听的声音一定是好看的。下面我们来说第三点，学会用气。这个是我们用气发声最最基本的，我们想改善声音最最基本的一点。我看到今天也有几位同学提到，说话久了嗓子会累，会沙哑啊，不会换气，气息不足等等。那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学会正确的呼吸方式，学会用气发声去改善的。应该说，用气发声在很多领域都会用到，不光是我们声音的改善，甚至我们在运动健身的时候，如果你会呼吸，那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好。刚才我们讲到一个概念，叫做声随气动，气随情动，对吗？可见气息是我们声音控制的根本。我们的所有声音的改变，比如说大家会看到配音员他们去变出不同情景下的声音，变出孩子的声音，变出老人的声音，变出比如说在紧张情绪下，在恐惧情绪下，在高兴的情绪下，不同的声音都是通过气息的控制为主的，都是以气息的控制为主的。那怎么样去控制气息？以往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动用到的部位比较少，基本上就是胸部以上。那我们更好的控制气息的方式，应该是参与的肌肉范围更广的，包括到腹部，我们经常说的丹田用力，对吗？它就是在腹部肚脐眼往下二指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丹田，说明整个腹部肌肉群都是要参与到发音的过程中的。具体来说，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一种呼吸方式叫做胸腹联合呼吸法，它是 播音员、主持人学习用气发声一个最最基本的基本功。什么叫做胸腹联合呼吸法？以往我们的呼吸呢是胸式呼吸，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横膈肌基本是不怎么动的，只动用到胸部以上的这些发音器官。那胸腹联合呼吸法呢，是把腹部也调用起来，胸部、腹部一起联动来控制呼吸。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身体看成一个气球。当你往里充气的时候，气球会怎么样呢？它会鼓起来，对吗？它会均匀的鼓起来。那我们用胸腹联合呼吸法，如果你的呼吸是对的，随着气息进入身体，你的胸部是扩张的，你的腹部是膨胀的，你的两肋是打开的。而当我们呼气的时候，就像这个气球漏气了，气球放气了，你的腹部肋骨都是往里收的，哎，这个就是胸腹联合呼吸法一个基本的状态描述。具体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指引来做哈。好，你可以现在在椅子上坐直，坐直，上半身放松，特别是双肩应该是放松的。然后呢，一只手放在自己肋骨的位置，另外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腹部去感受一下。现在我们要开始胸腹联合呼吸了哈，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你现在正处于一个开满了鲜花的花园里，你的身边都是非常美丽的鲜花，香气扑鼻。这个时候呢，放松双肩，放松胸部，放松腹部，你慢慢的去吸一口气。想象一下，随着这个气吸入身体，要把周边花香也带入自己的身体，平稳均匀的把周边的花香吸入自己的身体。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肋骨是慢慢的往外翻起的，你的腹部是逐渐膨胀的。好，这个时候你的气吸得非常深，它好像到达了腹部。好，差不多吸到8分饱之后，可以慢慢的吐气。随着气往外呼，腹部是往里回收的，慢慢的，整个身体就像放了气的气球一样，往回收，肋骨收紧，腹部收紧。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次胸腹联合呼吸的过程。大家有感受吗？感受对吗？好，非常好哈！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找到了感觉。那找到了感觉之后，我们平时怎么样通过练习来让它变成自己的肌肉记忆？这个是需要通过练习的哈，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用的都是胸式呼吸，而你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呼吸，这种肌肉记忆是非常顽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大量的练习去改变自己原有的这种呼吸方式。具体怎么样去练习，有很多种。大家如果听声音课的话，会讲到吹气法，会讲到平躺法，就是躺在床上，然后腹部压一本书，平躺法。那我更推荐的是数早练习。数早练习，哎，大家看我发出了一段文字，这是一个绕口令，分为三段。这三段呢，每段用一口气去读，最核心的是第二口气，数20个早。大家可以先听我示范一下哈，先吸第一口气，注意吸气的时候不要有很大的起伏，正常吸气就好。好，我们吸第一口气，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这是第一口气，第二口气就是比较大的挑战了哈。吸一口气数20个枣，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 早。哎，这个时候呢，第二口气你可能数，第二口气你可能数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数不下去了，气用尽了。那你会下意识的去调动腹部的肌肉群来参与发音，支撑这个声音再往下走。这个作用就是让我们去感受到，哎，原来调动腹部肌肉群去参与声音的控制是这个感觉。可能你在生活中很少会感受到，那通过这样的练习，我们就会比较清晰的感受到。注意哈，第二口气不要求数完20个早，你可以数到哪算到哪。比如说我今天就只能数11个早、12个早，那你就数到这儿就行了。下次我们看看能不能争取再多数一个，慢慢的去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还有一点，在数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口齿清楚，速度适中，气息上下连通。比如说我见过有的伙伴是这么数的，一个早，两个早，三个早，四个早，五个早，六个早，七个早，八个早。这个你可能一口气能数20个、30个、40个都可以，但是它起不到练习的作用。为什么呢？第一，口齿不清晰，咬字不准确。每个早要数得特别清晰，动作特别到位，才能够起到练习的作用，你才真的好气。另外呢，速度适中啊，不要以速度来取胜啊。我们一定是速度适中的情况下，数完20个早才是有效果的。还有一点就是气息上下连通，我们要练的就是这个气息的控制。如果你是浅浅的，一个早，两个早，三个早，四个早，它也同样起不到练习的作用。好，那第三口气就比较简单了，这是一段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如果大家时间有限，可以只练第二口气的部分，就是数20个早就可以了。哎，你会发现啊，如果能够数完这部分，我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做哈。练一练，如果能够数完这部分呢，哎，你平时的这个用气发声就会轻松很多。用气发声练习是我们美化声音一个最最基本的练习啊。如果其他的你都不想练的话，数早练习可以适当的去做，去改善自己用气发声的方式。一方面是有一些，如果群里有伙伴是老师，那这一部分你一定要去练起来。学会对的用气发声方式，才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嗓子的损耗。否则我们经常上课，经常去磨损自己的声带，久而久之声带就会发生问题，那这种问题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我经常建议哈，如果大家是老师的话，普通话问题还在其次，用气发声，保护好自己的嗓子，科学用气发声才是最最重要的。当然现在也不光是老师啊，很多时候比如我们经常会去做视频号，经常会去做分享，都是需要长时间说话的，那用气发声同样是很重要的。好，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声音变美的三个核心的部分：舒服得体，面部美丽，学会用气。舒服得体，我们的声音应该是清晰的，放松真诚的，符合当下场景的。另外呢，好听的声音一定是好看的，学会打开口腔，面部提笑肌，放松下巴，挺起软腭，打开牙关，你的声音会更明亮自信。另外呢，也会相对来说对嗓子有一定的保护。而用气发声就是我们所有声音美化的一个最最基础的方法。学会胸腹联合呼吸法，对于我们嗓子的保护，对于我们声音的控制都至关重要。这个是今天我们拥有好声音的这节课的一个基本的内容。那下面我会来进行一下答疑哈，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他的问题和需求是在咱们今天分享的内容之外的。今天有很多同学讲到说自己需要去做一些公众的演讲或者讲课，比如说欧阳欢、小米、欧苏还有双说到的想要提升表达方面的声音，演讲表达方面的声音，玉玲玲说的声音不够权威，蜗牛 说的想要在集体活动的场景提升声音，陈凯说的公开场合说话提升声音，包括刘霞说的讲课视频号的声音提升，都涉及到一个权威自信度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提高权威自信度？除了刚才讲到的打开口腔，让声音更明亮、更清晰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增强声音的底气。怎么样增强声音的底气？其实跟你的横膈肌是有关的。如果你的横膈肌是有力的、灵活的，你的声音就有更强的支撑，它会更有底气。其实包括我们讲的科学的呼吸方式，主要动用的也是横膈肌。你所有的调整都是扩张横膈肌来实现的。好，我们平时怎么样去感受横膈肌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会说笑，笑得很厉害的时候，笑得肚子疼，对吗？那其实这个时候疼的并不是你的腹部，并不是你的肚子，而是横膈肌产生了酸痛感。我们大笑的时候，横膈肌会颤动，它因为颤动而产生了酸痛感。好，那增强声音的底气就是靠虐你的横膈肌，练你的横膈肌来实现的。怎么练？基础还是胸腹联合呼吸法，是建立在胸腹联合呼吸法的基础上去练横膈肌。可以有几种练习方式，包括弹唇，包括嘿哈，包括噼里啪啦。弹唇呢，我相信很多小男孩小的时候应该都会做哈，就是快速的去抖动你的嘴唇，比如说这样。啊，大家要知道哈，这个练的是横膈肌啊。我经常会发现有些伙伴儿，学了很多的声音课，很多的方法，但是分不清哪个是练哪个的。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个弹唇练的是横膈肌，但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能够把唇弹起来的。所以比较简便的，你可以练嘿哈，就是吸一口气，发一个字哈，嘿哈，嘿哈，嘿。哈，每一个字，你的横膈肌都会弹动一下，弹动一下。久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横膈肌非常的酸痛啊。这个是嘿哈练习。第三种方法叫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法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锻炼横膈肌的同时，还能练习唇齿的灵活度啊。你要咬字清晰，不然就噼里啪啦就，这个字就说不清楚了。具体怎么来练呢？也是深吸一口气，然后持续的去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大概是这样。要读清楚啊，要噼里啪啦，要读清楚。好，这个就是通过横膈肌练习去让声音更有底气，让声音更自信、更权威的方法，大家也可以练起来。但是都是在我们胸腹联合呼吸法练习的基础上，再增加这一项练习，不要一起去练哈，尽量是把前面的练好了，我们在基础好声音的基础上再去增强权威感。还有一个方面，权威的声音一定是实声比较多的，有些伙伴在说话的时候会虚声偏多。什么叫虚声偏多？就是类似于说悄悄话的那种感觉，啊，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啊，哎，这个声音就是虚声、气声比较多。那实声，像你在吵架的时候，一定是用实声的。实声能够让声音更有自信的感觉。这个是关于自信度、权威感。还有一部分同学讲到了清晰度和唇舌灵活度的问题，比如说小北讲到的声音更清晰，提升感染力；竹林听雨，讲到的。容易吞音、容易大舌头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刚才已经有解释过了哈。在第一部分，第二啊、呃，在第一部分讲到舒服得体的时候讲到过了。竹林听雨说的大舌头，大舌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舌面不够放松导致的。哎，我们很多同学在纠正普通话的时候啊，往往不是去关注自己的问题。而是喜欢去模仿对的发音，但为什么这样效果很差呢？可能 可能是你的唇舌灵活度跟不上这些动作，也可能你的动作能够做到位，但是因为一些发音部位过度紧张，你的发音情况也不会那么标准。比如说最典型的大舌头，因为舌面紧张，导致很多音是发不出来的。再包括碎燕说的，这个韵母含混，想要过二甲，这个我们明天会再详细来讲关于普通话的部分。对发音不准有这个改善需求的同学，像格格、碎燕、刘霞、青阳，我们也是放到明天再来讲。但今天说的这个口部操练习是适用于我们声音和普通话改善都可以用到的，你们可以先去练起来。甜甜说的想让声音更丰富啊，其实。我刚才说的，你需要学会气息的控制。当你的气息控制更自如的时候，你的声音变化也就会更丰富。好，这是对今天的内容以及大家提出的问题做的解答。好，我来说说哈，第一段是大尾的。大尾的好处、优点呢，大家都会感觉的比较明显。本身它的音色是比较优质的，音色是比较好的。另外，整体的讲述感不错，不会给人非常的做作的感觉，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大尾的唇舌是比较的懒散的，最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你的嘴唇是没有怎么在参与发音的，那唇舌不灵活。有灵活度不够的话，会导致有些字是吞音的，有些字中间就划过去了，没有很清晰。还有一些观点是需要去扭转的，比如说在说话的时候注意字的发音。我一直强调，我们普通话的纠音是需要单独把这个音节拆出来去练的，单独把它拆出来，全神贯注的专注于某一个问题，这样才会有效果。大家无论在朗读的时候，还是在自然说话的时候，都不用去考虑自己的发音问题，应该更关注整个声音的流畅度、舒适度以及你的说话内容。我们的大脑空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去关注那么多。另外呢，你在说话的过程中去关注字音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是关注不来的。这个点，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要注意哈。我们在纠音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个字单独拆出来练的。就像你要修理一台机器，它坏了，你一定是把它坏的那个零部件单独拆出来修。那关于这个声音的风格哈，我倒不觉得说形成自己的声音风格有那么重要，因为声音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能形成风格。那有的时候，有特别明显的标志，也不见得一定是好事儿。所以你只要是相对舒适的，切合你的表达场景就可以了。在该权威的时候权威，在该柔和的时候柔和，这个就可以了。好，第二段是格格的，格格的声音能够感觉到讲述感非常的强，就是你能够感觉到他是在真诚放松的跟你交流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觉得太放松了，会有点太放松了，整个面部的肌肉也是放松的，整个声音是比较偏低的，起伏变化不大，听久了之后会觉得有点累，会觉得有比较疲惫的感觉，尤其是你很多句子到最后整个音调还是往下降的，往下降，这样呢，会有和听众距离感比较明显，亲切度不足。那如果你能够用上这些提效机，打开口腔，另外在情绪上调动得更充分一些，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这个是关于格格的这段语音哈。那第三段是双双的，双双在整个说话的过程中，口腔唇舌的调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大家会觉得不够的自然放松。你的音色其实是很好听的，但是，你在朗读的过程中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咬字，所以反而会觉得有点过，每个字颗粒感非常强，而不像是一个连贯的朗读啊，好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而不是成篇的这种朗读。 什么叫做朗读啊？虽然大家在很多课上会给，会，老师会讲朗读的技巧，什么音高变化呀，语速变化、长短变化、虚实变化，但我个人认为这些并不是关键的，关键是你需要去调动作者应该有的那个状态。我经常跟大家说，朗读就是换一个角色去讲述，你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文章或者故事的作者的角度，用他的身份去传递这些文字的内容。你去想象他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情感是怎么样的，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去带入那个状态。那我们说什么？声随气动，气随情动，对吗？这样你在气息上就会有变化，你的声音就会切合这种情绪，这个场景，这就是我们在朗读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